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各位菩萨，然后无量寿经啊，主要是讲三毒之戒啊，三毒，第一个贪，第二嗔，第三痴，贪心啊。这个过去啊，有一个皇帝啊，跟自己的大臣好像是要陪修吧，他说在这个武汉，在这个黄鹤楼那个地方没事啊，在视察，他看着那个长江，就问这个宰相啊，他说这些人来来往往的干什么？他那个大臣就告诉皇帝啊，他说作为二字啊，名跟利啊，也就告诉皇帝说，老百姓呢，你满足他的名和利，他就很安心，就是说人呢啊，从小出生啊，疼治者想法是他把你疼治住，那怎么样的疼治呢？给你小惠，就给你一点名，给你一点利，然后你就特别安心，是吧？所以人就在这名利财色上面啊贪心。那我们说，我们生下来他不一定是为了名利财色，都是后来的教育，就是政客或者是啊怎么样的想控制你，慢慢的教育训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当脑子里面装的全是名利财色，好像这个对应才是正常。所以你跟他一聊天啊，我要赚钱，我要养活自己，就是说这个都是为了名利。所以呢，自从我们为什么名利而不得安呢？就是说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呢，就是人心是没法满足的，再多也不能够满足他，再高的名他也不能满足他，再高的利益也不能满足他，再高的色也可以也不能满足他。你看哪个男子说有一个妻子他就不想外面男子了，是不可能的事情，只靠法治道德来控制着。如果没有道德没有法治的话，这个社会是乱的，是吧？因为人心是不足的，远远没法自主，是吧？所以不要以为说人家有点名利啊，世界安了，安不了了。所以呢，我们只要在娑婆世界，没到极乐世界，在娑婆世界没有人心是安的，所以在娑婆世界由于活着是不可住。你不要以为这次持世间能安，除非你开悟了，你开悟了，了解了觉性，就是说你悟到了佛性，那当然就安心。所以在持世间讲安心的人啊，那你就开悟了，无缘无故的安心怎么可能呢？是吧？你吃了还想吃啊，就是小小的变成大的，是吧？所以呢小孩子大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弯，只要在弯心里面啊，我们讲贪心啊，无悲无见，就是说人有见有悲，但贪心没有见悲之说，知道吧？这个男女没有见，没有就男女有见有悲，但是贪心没有见悲之说。富贵贫穷人他有，但是呢贪心没有富没有穷，是吧？长者年少的那说他有长者年少之说，但是呢贪心没有年少长者之说，统统一样，不能自主，没法自主满足他啊。有的家里教育好，那小孩子啊，晓得把东西给别人吃，那你知不知道你感觉到那个点好吃给别人吃，那也是贪心啊。为什么好吃你知道好吃呢？是吧？知道好吃给你吃，这是你有道德，你有道德了，把好吃的给别人，知道？那说这个证明说贪心受到一些道德的教育，知道怎么去制止，知道怎么去把这个贪心怎么个安排，符合于人心，符合于道德，符合于约束。其实我们从小就被约束住了，但是不能太，你的贪心没有了，怎么可能呢？这是你修养高一点，你的文化高一点，你比人家聪明一点啊，你知道怎么样的是获得别人的赞叹，怎么样的获得别人家的认同，你有道德了，你很聪明了，别人家说啊，这个孩子真听话真好，因为心里就很舒服。后来每个人就学道德，哦，原来道德这么好，大家都在学， 其实都是在贪里面产生的一点效果，这是道德的范畴之内，约束的范畴之内，或者是法律的范畴之内，你学会了怎么样的来利用，是吧？你这样的就好比说你长寿一点，或者说富贵一点，或者说比人家名声要高一点，那是求名求利嘛，这个用这种方法这个获得嘛，它并不是从这个本性上来说的。本性上如果你开悟了，它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啊。所以呢，它不在这相上，一定是在我们意识上，因为只有意识才有贪，虚空它有没有贪心，是吧？所以呢，富贵的人他有他的苦，他有他的烦恼啊，天灾人祸怕遮来拖他的灯，时刻防止别人，这都是一种苦，是吧？所以常常的呢就心很累，处计计划，这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为了这个贪，所以你心呢，你可能道德啊，或者是这个道德或者是你的境界啊高一点，或者是法治啊，让你呢有和巧妙的安排啊，让自己呢这个或者说满足你自己更高更好，这个在这个社会上立志会更高一点的这种境界啊，掌握了一点方法而已啊。但是呢，不管是境界高还是要为了这个而去做的话，为了贪心而去做这些事情，那也是一种计划出来的，就是社会上一个长期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只有我们心为贪心的走死，也就是昨天晚上就是说，等我们死的时候，那个贪魔一离开，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没有悟到本性，没有悟到本性，你在贪心里面那些牢记那些活计，将来都会成为业力，而这些业力将来都要承担果报，都要承担果报。果报或者说善者就到天上去，恶者就到地狱，恶鬼畜生道啊，他一定会这样的去辗转。所以呢，就讲贫蠢的人，你看贫蠢下列困乏常无，就是说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宰亦忧欲有宰啊，无牛马鹿书奴婢钱财衣服神物，亦有欲有之啊，就是说这个贫蠢的人，他没有看到别人有，他也想有，这是肯定的，是吧？是吧？就是说这个乞丐的话，他如果你要给他，他一定也会要，他不可能不要，是吧？就是说没有也很痛苦，有也很痛苦。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就是养儿子，你说养个儿子，就是儿子将来不知道怎么样，还是个讨债鬼，还是给你带来麻烦，是吧？或者是博手断绝的，还是打麻将这个干坏事的，还长大了干什么也找不清楚。但是呢，天天想着我有个儿子，没有儿子天天想儿子，有了儿子将来有很多的牵挂和诱惑。你养了鱼儿，你以为就没有了吗？有人说养鱼儿真幸福，听着呢，鱼儿有鱼儿的痛苦，知道吧？鱼儿天天在妈妈面前祷告，老公怎么坏，那个婆婆怎么坏，你不觉得烦吗？是不是？然后回来家里就他老是祷告，一般村面的鱼儿报恩的鱼儿回来就是报忧，不是报喜，报仇的儿子就回来就报忧。你看看你的鱼儿是报忧的，报仇的还是报恩的？反正报恩的鱼儿回来一定在你面前说，我家里我丈夫好，儿子好，就这个一家人都好，就是不好也不会跟妈妈说。像这样的鱼儿一定是报恩的，报仇的鱼儿就回来就不停地在妈妈面前叨，他家里怎么不好，他家里怎么坏，他家里人怎么去欺负我，他就能让妈妈的天天担心鱼儿在外面受累啊，喝吧，在家里把鱼儿当成宝贝一样，出去以后的话，天天这个受累，是吧？你说妈妈不操心吗？是吧？就不讲，就是我带着土地在外面 受人家欺负可怜，我都很担心啊，是吧？何况你们是自己的孩子呢，是吧？所以这个，你像我们眼前跑掉了，我虽然他在寺庙里面生气跑掉了，或者是什么样跑的，他在庙里毕竟跟我们这个住了一段时间，我真怕他在外面去会出什么问题，还是到处想打听他在哪个地方，然后好不好？就是说他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但是我都很担心，就是说都有牵挂的心。我相信你们对自己有没有牵挂？这种牵挂的话，这个牵挂就是烦恼啊，在这个词世界，它是一定是有牵挂的，是吧？所以这个只要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因为我们啊凡夫啊，都是有感情，这种情呢，会让自己这个时刻都在牵挂，就说你家儿子多，家财富多。他说这个或者说你的赚数多，那牵挂更多，就这样。所以像做观主一样，就是说我刚刚见无量寿司的时候，见无量寿司尊地念佛，见一个灵佛堂然后尊地念佛，我哪里想到收这么多徒弟啊，我从洞里是逃出来的，翻墙跑出来的，然后想搞一个念佛堂，搞一块地，就带几个人，不要自可，不要中毒，就带几个人念佛，就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做个念佛堂，几个人这个志同道合的这个念佛就可以了，想多干嘛？慢慢又建了大殿，又建了法堂，又建了钟鼓楼，敲这个全部敲出来，叫了收了那么多徒弟，什么智可师，什么当家师，什么都安排了，然后搞了一大堆，就像一个工作单位一样。然后就是你看寺庙越大，不想大的时候想大，大了以后就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这就是人多了以后的烦恼，没有的时候又想，有的时候呢又欠，是吧？就是说这个又欠多，少的时候欠少，多的时候欠多，这跟这个一样的，就是少的时候欠少，多的时候欠多，是吧？啊，你看，是有日不少日，就是说，有了一还想二，有了二想三，肯定是这样的。古人不是讲吗？有了房子还想车子，有了车子还想媳妇，有了媳妇还想儿子，还想再搞一帮那个仆人过来过烧饭呐，过洗衣服，然后呢，还想两栋房、三栋房是这样，还想起一房、二房、三房。还生好多孩子，还全程接待，到时候还观真要走，是吧？就这样，你说人心什么时候才能足呢？跟这一样的，就是说，既然我出家了，发现也逃不掉这种世俗的这种惯性，现在就是我们建寺庙干嘛非要这样的全程接待，然后这个建寺庙还收徒弟，然后搞这些，你干嘛？跟社会上没什么区别。还是我就说我们出家了还躲不掉这种世俗的这一套东西，是吧？这就是娑婆世界，没有办法，对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停地这个思考，就是每天想着哪个东西没有配齐，哪个东西没有配完，每天想了一下，少了一个沙发，少了一个茶几，少了一个花锅子，然后这个地方少了一个香炉，那个地方少了一个怎么的，就每天的计划着，居士跑过来问师傅少了什么东西，这个天天想法设法的找，这样找，就是说这个叫事有其等啊，事与俱有，就是说刚刚做好了以后呢，过几天它又烂了又散了，就像我们建的房子，就是房子还没建好，还没建完毕呢，还一栋房没建呢，那大殿开始烂了，是吧？疗房也开始烂了，是吧？你看我们这大殿做了多少年，做的也不就是一零九年、一零年做的嘛，现在才十多年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这个底下的有一栋房子，他做了一二十年就撤掉了，然后做了这栋房，那一年是南宁法师建的，南宁法师建还没多少年就把它撤掉了，撤掉了就做这一栋房，是吧？你看我们看那个娘娘厅做有几十年，还没十年的时间那么破了，就这样。 你看无量寿，无量寿寺那个殿堂，一个下雨，就那个瓦全部要换掉。然后你看法坛的上面的瓦全部掉下来了，就是还没做今年，是吧？还没十年的时间，14年开关了，现在是24年，才10年的时间，现在那瓦都破了，也就是说都没烂了，就是。所以呢，这没烂又是苦啊，后面又要去求寿啊，又要去想法子去处理啊。有人说，我们大雄宝殿搞了10年，是吧？搞了10年以后，刷了一次油漆，搞了一次花。以前搞的时候像新的一样，10年以后又翻了一次，花了7-8万块钱。然后7-8万，再过4年又要搞一次，就不停地搞，是不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那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这个样子。你必须搞，你不搞的话，它就烂没烂啊。所以我们把很多的心思就用在这个上面了，还不如打一个毛盆呢，是吧？所以打一个毛盆住下来，几十年也不要动了。就是说我有时候把我自己以前我在东林寺的衣服，我还有几件在那个地方，我师父发给一个袈裟给我。我拿出来，我觉得那个袈裟蛮好的，为什么我皮换了好多袈裟了？其实那个衣服，好多衣服都是新的啊。一转身，柜子里一锁，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就忘记了，然后又换了一套衣服，然后穿了几件，然后不知道有那个锁到箱子里面放了一架，然后又换了一件衣服。后来人家没事就把它翻出来，发现这个衣服还是新的，现在。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心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了还想要，是吧？不停地在堆成很多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在终南山住哪个山住一口毛粉就好简单，是吧？所以呢，就说每天在预磨，我们每天都在预磨啊。就是说，我们或者事实上不是一心念佛了，就是念着念着开始预磨干什么了？念着念着开始预磨，你发现你在家里面每天在预磨干什么？现在你念佛，你能够一心塌地的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前天一个居士过来，想出家嘛，像东林寺过来说，我说，于是你要出家干嘛？你在家里面，你老公。如果不想跟你老公在一起没有关系，你搞一你叫你老公给你一套房子就好了，然后给你伙食费，然后你就搞了一个房子，你好好在你一直念佛念到底就完事，是吧？没事到庙里去护护法，你到寺庙里出家的话就有很多的计划，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计划这件事情。出家也两年要受戒，受戒了又修戒学法，然后不停地还被寺庙里面换来换去的，就扫地干活打扫，有寺庙这么大，每天要打扫卫生。你搞一个，你去做在家的居士，是吧？你搞一两间房子，一个房子睡觉，一个房子烧饭，一个房子念佛，就这样的。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寂寞的话，到庙里去做几天义工，是吧？坐着回家去寺庙的。觉得最烦了，你就回家去念佛，你就两边走嘛，多好啊，是吧？所以印光大师不赞叹与众出家，是吧？你就在家里念佛多好啊，干嘛非要去到庙出家呢？所以出家是一个因缘，是吧？我也不赞同与众出家，我现在我有点不赞同与众出家，就是，也就是你在家里好好念佛就可以了，那，但是生活要有保障，是吧？你要出家了，那你就必须要靠庙，是吧？因为寺庙里保证你的生活有保障，要不就不要出家，你就在家里面好好念佛。因为你在家里面赚的钱，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生活有保障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出家了，你没有生活来源了，你必须要在寺庙里住啊，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 这些东西没有的话，你身心疲劳，坐立不安，有念相随啊，情何而止？一接重寒流啊，棍把余痛棍聚，何时坐至命中夭命啊？夭就死的意思。终身要命，不肯为善啊，也就是说这个行德啊，行道尽德，寿终啊，生死但都远去，有所去向，善恶之道莫能知之。也就是这个人要是在生活中做善事呢，肯定到善道；做恶事肯定到恶道，六道轮回，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名利财色，在这个世俗的这些万事万物上面呢，如果你要是不过不安，你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痛苦啊、烦恼啊，或者物质的有匮乏，或者是富贵啊，或者说那说这些东西呢，或者有或者无，或者痛或者悦，但是都会跟着你的心呢是同时进。那在这里面我们必然就有善和恶，有善心的话，那当然你善去你可以到善道，恶去的话你就到恶道，就是说这些东西会跟着你的，或者富有也好，或者贫穷也好，或者病痛也好，或者冷也好，或者悦也好，它跟你它是跟着心跟随的，你走到哪个地方它都会跟随你走的。所以做善他就得善，做恶就得恶。他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善他说这个如果你贪嗔痴，虽然做善是吧，就看你这个道行的高和浅了。如果你很深是吧，可以升天；如果你完全是贪嗔痴的话，那就是说就麻烦了。所以呢，到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啊，都离你而去，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都离你而去，就是善恶之道莫能知也，就是说，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这一点终究跟着你。其实告诉我们这个贪啊，啊，第二个呢讲嗔恚是吧？嗔恚之苦，世间人们父子兄弟夫妇家死，中外亲戚啊。单相敬爱，眉相称讥，啊，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啊，莫相为利。这个就是说，世间人呢，世间的人，他有父子兄弟，就我们讲五常嘛，是吧？夫妇等，啊，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什么阿公阿婆，还有嘎公嘎婆。还有这个啊，这个舅舅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亲戚，他说我们他这上面介绍就是说，我们应该都要互相敬爱啊，不能够互相啊嫉妒啊、嗔恨呐 啊，在衣服上面呢啊，我们要互相啊，要互相帮助，就是说你没有的时候我给你，你们我没有时候你给我，要互相互助啊。就是说这个不存在啊多余之贪，不怀有啊这个明晰啊之情，就是说啊不会啊就是占为己有嘛，或者说没有多余的这个啊物质，就是说你有多的东西应该舍不施给你跟你有缘的众生，是吧？你不应该看到人家可怜呐、啊、然后自己很多在那个地方。不过现在来说的话，一般人都有衣服穿，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按照这部经典来讲呢，肯定是谈那个时候人缺少衣服的应该是比较多的，是吧？就是人跟人之间敬爱，那在那个时候人敬爱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人的道德比较好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仁义尊亲的话还是比现在，因为这个是宪法时代的啊，因为我们这末法时的人互相都是互相繁殖的啊，但是也就是说这个要互相的口气啊讲话呢要非常和也，要保持呢 啊，一种清净啊，不要相违背，就互相虚伪呀，你骗我，我骗你，然后呢，互相这个装是吧？这样就不好。这个就是讲后面讲何时信正，或有贿赂啊，今是恨意啊，唯相争机，后世转注啊，自成大冤。所以最后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时即时啊，应急相迫，然寒毒疏漏，疏漏是吧？接愤啊，接愤精神啊，自然克事不得相离啊，皆当对身更相报复。这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互相啊有争的时候，就会容易愤怒。就是说，我们接着就是说，人家乐多苦少，苦多乐少，世间八苦煎熬，我们很愿意起嗔恨心的。而嗔恨心记在这个恨意啊，在心里面了。一个人就是说中，我们发现嘛，就是有一些人这个恨呐、啊，他慢慢的他会积累的越来越厉害，就是本来对这个人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恨，但是呢，在转眼之间离开以后啊，哎，这个恨慢慢的它会增长，就在增长，到这个后面就越来越不喜欢他，越来越不喜欢他，越来越心里面恨心呢就越来越重，就到最后变成仇人这样，所以这个恨呢慢慢的会辗转，因为人就像小偷一样嘛，那个不是小偷，怀疑他是偷。偷了小偷，然后你只是怀疑他小偷而已，后来你再见到他吧，发现他走路也像小偷，然后呢他到外到人家家里去，你都怀疑他会不会偷人家家里的，然后跟他讲他说他是小偷诶，就这样，然后呢他怎么心去做都像小偷，就是说这个偷就慢慢的就辗转，就这样，就是说你比那两个对你更讨厌，那个人家你看你呀、啊、你都恼火，就是你觉得他是我讨厌的人，然后呢那个人讲话的声音呢怎么这么刺耳，那个人身上的味道怎么这么样的刺鼻子，那个人跟我这块吃东西我觉得那饭都不好吃，然后呢身体在那边就感觉到有味道，就这样，然后你心里面就是说人对一个人有了意见以后他是这样的辗转的，知道吗？辗转，你想一想这个东西不就越来越，为什么人喜欢夸张呢？就是别人恨那个人，我恨那个人恨到心里底线，就原来他的眼睛一旦恨的时候，耳朵鼻子是全部就恨了，恨到最后面的恨到骨子里面去了，恨到心里面去了，其实呢真正找他的时候说什么地方恨了，一点小事，就是或者说你摆花的时候我把你花移了一个方向，就是你在这边摆花，我觉得花摆在这个地方好看一点，然后你不同意摆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让了，就那你摆吧，然后我心里有恨意了，就是说不喜欢出来了，然后眼睛看他就恼火，我都听到声音就恼火，就是我那个味道就恼火，那不慢慢的辗转吗？你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到最后面那个人就在你身上就变成一个庞大的恨，这就是辗转，知道吗？所以呢就有恨意啊，就是唯向争机，后转后啊，后世转争，就是后面呢越转越多，越转越多变成大冤，所以最后世间之事更相患害，就是说互相呢辗转，就像蝴蝶效应。什么叫蝴蝶效应？那蝴蝶那绑着一飞一飞一飞一飞，那个蝴蝶子呢飞到那个风呢，那个蝴蝶绑着的声音，那个风有多大呢？但是这个风慢慢的转，慢慢转转转，转到美国变成九级大风，知道十二级大风。把美国的一栋大楼给吹倒了，那个为什么吹了？就是那个蝴蝶在飞着那个胖胖这个小板子，知道？那蝴蝶这个小板子可以把整个的。其实我觉得我前两话问他说什么叫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就是永远的嘴巴讲别人的坏话，这就是蝴蝶效应，就是你只要去在别人家说他坏话，这个人决定会倒霉，然后在外面说别人的坏话。说一句啊，说一句呢，然后就互相辗转，辗了转，转到这后面呢，就说那个人呢，他有嗔恨心，人就那个人不好，然后转到这后面呢， 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到钻到最后面，那个人杀了人了，就这样的，就是小小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你这是想小小的给他说一下，这就叫蝴蝶效应，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嘴巴了一定要守住，因为如果你要害一个人好讲的，你要害常福啊，害某一个师傅好讲的，在别人面前常福，我看到他做坏事，只要这一句话就可以了，从此以后就转到道路上。所以你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在后面不是说一条牛吗，那个鱼子他们说哎呀我想休息一下，到最后面全到老板那边，他不想干了，他也走了，就是后来呢老板我就把那鱼子给杀掉了。是那个鱼跟那个狗讲的说我想休息一下，就是这一句话，然后转到最后面他不想干了，就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鱼子就被杀了。那个鱼睡在那个地方了，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知道吗？所以你看可怕，这就是蝴蝶效应。就是说要想破坏一个人真的好简单，知道。所以我们要害一个人呢，你可以把一个人害死，其实所以社会上都是这样，就是说我要让你生气很不简单了，我在别人面前诽谤你不就可以了吗？稍有说那个人不好，你就完蛋了。我常常讲，就是说常福要小心一点，只要有一个人说你不好，那你就 hold 不成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叫这个就比较危险啊。所以学佛的人就不用，开悟的人就不怕，开悟的人他对这个事情的话，所有事发生的他都不管了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最后四件知识更相祸害，是吧？他说暂时我们看不到，佛教的讲三世嘛，就是说你现在看不到这个相貌，可能都没有显示，都没有显示，是吧？所以但是呢你寒毒属怒啊，就是说你心中寒毒啊，就是我们报应并不是身体，也不是这个口，就是身口不会报应的。身口什么报应呢？我们的意识会报应，死会报应。所以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念阿弥陀佛就是转死，转世成智嘛，转七识成为这个平等性智嘛，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我们转五识变成这个神速坐智，就是念佛。念佛大家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把它转掉啊。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我们一直是造业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念佛之外我看是没有办法的，真的没有办法。你就持戒啊布施做这样，因为我们是在干什么呢？我们的心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我们心就是我们在持戒做，就是互相嫉妒互相憎恨的，就是啊，我互相寒毒了，人心中有寒毒。你除了念佛之外，你说那个骂我也忍，有用吗？你心中寒毒啊，把心中的毒都能够消化掉，你怎么转变啊？你除了念佛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说我原谅你，我怎么原谅？就是说你对我不好，你叫我原谅你，我嘴巴上是原谅，我心里面真感觉到你对我不好啊。现在那我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办法去救吗？这个小赌不要看小赌，这个小赌刚才讲的就是说一旦有小赌出人，眼睛看了耳朵听了都不舒服啊，就转为大赌啊。但是呢你这是没有破相而已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面上带着笑容了，我们看不到内心里面的憎恨啊。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对外面都是恨心了，你有一点点不满你全部都会恨了。为什么女人一跟老公吵架马上就闹离婚了？因为她眼睛看不惯，她整个身体都不惯，她马上就跟他闹离婚。她觉得这个男人全身都是坏东西，就是她好的时候她全身都是好的，做坏事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她眼睛看到色好，她眼睛的就是说色好的时候，她就赌博干坏事都是好，知道吗？她一旦有一天发现她坏的时候，全身都坏，就是所以整个都坏到她心里面去，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他是会辗转的，他会爆发的。 它不是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给色声香味触法，它会爆发出来，你心中对它有怨气了。其实呢，男众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男众可能都不知道，你恨，你的恨在心里面是眼耳鼻舌身意看了看不惯，但是你表面上要维也维护道德，维护家庭，然后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说我们很幸福，我们很快乐，就这样。其实心里面眼耳鼻是隐藏的，没有破掉这个相而已，知道吗？这个相上感觉到，就是我们看很多人嘛，家里特别很幸福，是不是？其实你不能够到他家里去，不能够参与到他那，他们都是表面的，全部的一个不学佛的、不念佛的，那表面都是恨心，就这样。因为这个可以，佛陀太聪明了。佛陀太有智慧了，我想讲，就是说佛陀能够把这个嗔恨心说的这么透彻，是吧？我们认为嗔恨心不就是嗔恨你吗？他原来他可以，他从眼耳鼻舌身意，甚至相互触法，他不断的爆发的，限量的，知道吧？所以不是我们今天也不遇到佛法，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才知道，哎呀，念佛太重要了。现在在这个世界念佛太，除了念佛之外，我不知道用什么，我现在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解决这个问题。我感觉到只有念佛最重要。你说忍，心里不忍；你说嘴巴上慈悲，心里不慈悲。我明显也感觉到，我对这个大便我不开心，说嘴巴上我们说它是功德，我心里就是说它臭，臭不就是嗔恨心了吗？就是臭嘛。所以呢，那鼻子闻到，眼睛不想见吗？鼻子不想闻吗？你大便我离远一点，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全身都嗔恨他。你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身都在嗔恨他，并不是一个念头的嗔恨他，整个的身体都在嗔恨他。啊，原来这个嗔恨心是一念的话，从六根会爆发出来的，全身嗔恨。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出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还有什么办法？你说人有用吗？你说持戒有用吗？你能够持到心里面去吗？持不到心里面去，你不知能不知道心里面去吗？能把大便放在手上吗？就是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说所有的行为都做不到，只有念佛。所以观察到，除了念佛之外，实在没办法被救，真的。是的，所以说佛陀啊，佛陀一切一方便皆为尊生念佛，对吧？所以无上正佛啊，无上正佛所有的一方便都是让我们来念佛。所以说啊，释放诸佛趋势之本怀，为说弥陀佛用啊，就是为了我们来念阿弥陀佛，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解决，不念佛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感受到念佛很重要。你要是做生意，就是说你店两个店在一块，他五块钱你四块钱，然后呢换来换去的，他心中就嗔恨了，就不满的心就出来了。就是说你做着就嗔恨出来，那下棋的人下不过他，下过了他内心得意心就出来了，下不过他，内心的嗔恨心就出来了，然后呢，下得很了不起，你这个执着心就出来了。你说一个师傅嘛，他老是下人家都下不过他，他好得意，然后人家下不过他，人家起嗔恨心，然后觉得自己下棋了不起，特别执着。你看贪嗔痴都冒出来，就下个棋贪嗔痴都那么重，这是。你想这个世界上就下棋跟名利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有那么多贪嗔痴出来，你说你在外面做生意没有，怎么可能呢？所以智慧的人赶快离开呀！智慧的人就是说有点钱就可以了，赶快去念佛，没什么别的事情做了。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值得你去，因为都会生长增长贪嗔痴，是吧？所以我们每期大念佛起啊，你一定要去参加念佛，不要老是牵挂什么儿子甚至家里的事情，所以放下来赶快念佛，知道吧？只有念佛在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念佛之外，世间所有的方法，你说你我在外面做善事啊，我在外面放生啊，没有用，真的一点用都没有。讲到这个地方我才发现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念佛才起作用，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你在外面很善良，没有用的。佛陀讲得好彻底，是吧？他说我们这个贪嗔痴，他说我们的贪嗔痴虽然没有出来，但是已经含在心里面，含毒属肉啊，解愤精神的，就是说你的精神里面全是贪嗔痴啊，接着那个地方打了结，就打了结，就是说你恨那个东西就是恨的，已经并且你已经认定了那个是不好的东西，是吧？是吧？所以呢，不得相离，就是说这种东西跟着你啊，跟着你，他并且不离开你，知道？就像大粪那个臭的那个东西，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心里觉得是臭，那个就是臭。虽然那个大便不在我边了，但是那个大便就是臭，是不是？臭没有自性的，但是呢，你觉得臭，除非你证到空性了，你证到空性，或者说你观察，是吧？它地火风水分散。然后产生空性，那当然我们可以瞬间降服一下，但你一转身大便臭又出来了，是吧？维持不了多久，是吧？所以呢我们讲戒断对身呢更像报复，就是说它一定是互相啊仇恨的。所以人在世间爱与之间都生都死都来多，这个讲的就是说人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念在这个世界，谁了解你？你了解谁？都是独来独往的。每个人，谁在这个爱欲之中呢，都是自私自利的，知道吧？独生独死啊！谁给你做伴？你讲，你死的时候谁给你做伴？谁给你走？你有师父给你走吗？那普贤菩萨讲过。啊，你死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又跟你走，你来的时候你也没看到任何的东西来，你是一个缘起在这个地方的虚空里面看到了，所有东西都不会到你心里面去，知道吧？就说都在外面，都是科学家呀。你说明你比例来讲，现在的人的贪心很重，就有嗔心了，就说我要得到贪我就嗔，是吧？怎么嗔呢？我要贪，贪什么呢？贪钱、名利、财色。我要名利财色，那我就要，比例来讲，我有一座山，是吧？这个山是自然的。我有贪心，如果有人拿100万来买这个山，我一定会卖给他。这个山本来是个风景处，能看到很舒服的，因为这是自然物，跟我们心呐是一体的，它就可以让你解脱。可是贪心一出来，贪心出来呢，这个山就不值钱了，变成什么？钱才值钱，知道吧？所以呢，这一座山可以卖100万，我把那100万买过来，然后山被人家拿走了，然后钱你拿到了，那放在哪里呢？放在银行里面，这样你得到了吗？你能到你心里面去？山在你面前，就在心里面，你天天早上看得到了。可是那个钱放在银行，你得得到吗？就在银行里面，就可以收支给你了，是吧？就是你吃多了你要生病，睡睡多了你要生病，走你走多了你要生病，牵挂多了要生病。所以那个钱摆在银行只有痛苦，没有快乐而已，只有那个山摆在你面前才给你带来快乐，并且还可以带来长寿，还带来健康，或者把它卖掉了，你就为了换你的贪心。这个山你嗔恨它，知道得不到你就嗔恨。所以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本来有很多富有的地方，色身相互触法，在你面前就是不得自得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心中本来具足的东西。可是我们贪心一升起就离开了它，就像一滴水在海里面，它是永远不会干枯了。自从这一滴水离开了大海以后，它就在脆弱之中，每天都危险，是吧？所以呢，所以你的一个意识啊，就离开了大水以后，你就变成这一滴水，然后风一风一吹啊，你就会危险恐惧啊。 所以这个人爱的欲望呢、啊、就是说你就觉得快乐，为什么人觉得快乐后面就是痛苦，因为快乐后面就是牵挂，快乐后面就是诱惑，快乐后面呢啊它就会给你带来这个啊这个无限的烦恼。因为这种快乐世间所有的什么爱情的快乐啊啊都是感官上的一种，就是我们脑细胞里面那一种叫什么叫荷尔蒙啊叫什么那个东西的一种刺激。但那个的没有以后就没有了，知道吧？也就是说那种快乐那种快乐后面呢再也得不到，就像吃白粉一样。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吃了白粉。吃了以后呢他这个从此以后就没有快乐，就是你到那个白粉那个戒毒所可以看看。他不吃的时候吃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快乐。啊当时第一次吃是很难过的。第二次有一点快乐感。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到了第五次只有痛苦没有快乐。对吧，但是呢他真正又得到快乐，那时候不吃就不行了，他天天要吃啊，是吧？所以呢就变成一个了醉生梦死，就是说吃豆腐你到最后你醉生梦死啊，没什么快乐而言，是吧？所以世间的这种快乐都是假的啊，它只能给带来后面带来无限的痛苦和牵挂，就是忧患跟牵挂，是吧？这种情况为什么得不到内心的快乐？因为他得不到心里，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自信，所有法都是自信里面显出来的，这观念可以随身走了，想出来就出来了，想回去就回去了，因为是自信出来的都是功德，不是这个房子，都是功德，虚空了色身相无说法都是妙色，妙色就是空中生有，它是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此世界都是妄念，妄念是生灭法，对吧？所以苦乐人，所以在此世界啊，苦乐之地啊，生自当知，无有替者，就是苦跟乐啊，就是自己在受，所以乐后面就是苦，苦后面就是更苦，是吧？就是没有人代，就是用痛苦能够代替吗？就世间很多东西可以代替，唯有苦它是不能代替的，是吧？善恶变化，殃福易去，就是说。人在这个善恶之中啊善恶善跟恶它是时刻都在变化，前念善后念就恶，因为善恶是念头嘛，念头是刹那刹那，世间上哪有善恶呢？就是色身相恶它是没有善跟恶的，善恶是你的分别心，我分别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一会善一会恶，一会善一会恶，善恶是变化的，所以呢它是没有体的，知道吧？不像这个东西拿在手上一个体，你就比例来讲，拿了黄金，你觉得快乐，是吧？就快乐在哪里呢？他看不到，手上拿了一个灯，你觉得很快乐，就快乐。如果要是黄金快乐，黄金会快乐啊？那给狗给狗会快乐吗？实际上黄金是没有快乐体的。那你觉得很快乐，就是你感觉到很快乐，那过一下子就不快乐了。所以人当了官以后，你就发现嘛。当了官以后他不快乐，知道吧？就是说名啊利啊，就所有得到的东西不能给你带，为什么人老是得不到快乐，得到了有痛苦，得到了有痛苦，他永远不能满足，知道吧？所以呢天在筹划，你就别来这个电脑很好看嘛，但是没有快乐感，没有快乐感，知道？这是人家怎么做我也是怎么做，他没有快乐感。为什么没有快乐呢？因为他这种快乐是一种感，是因为这上面没有快乐的东西，知道？你得不到快乐，是你感觉它摆在这个地方就快乐，接着是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快乐，你说快乐这上面有吗？就像我们六祖初祖是吧，问他说我心不安，把心拿过来，就是不安的心拿过来，结果他找不到，原来无心可得。你说你快乐，你以为你把它摆得好漂亮，觉得很快乐，你那摆了，那快乐在哪里呢？还是在这拜殿上，还是在这个幡上，还是在墙壁上， 还是在互相上，那快乐在哪里呢？找不到快乐，这里没有快乐而已，知道吧？这三界没有快乐的体，也没有苦体，也没有乐体。既然没有苦体，没有乐体，是自己感觉有快乐。因为你感觉的那个东西怎么会真实呢？就是感觉，你自己感觉的呢，那不是一顿饿不就饿了了吗？所以呢，你感觉的快乐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道？因为它根本没有快乐而已，知道吧？那说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从心里面出来的，跟心相不二了。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心，哎，那个就快乐。那你到虚空里面，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那就有快乐而已，知道？你就会感觉到你心遍一切处，就这样，无处不在。但是要用妄心在这上面找快乐，找不到的。所以呢，这个叫做五阴魔啊，是吧？是叫阴符，就是说这个善恶变化，阴符易处啊，阳跟符就是白天跟黑夜了，他们俩都在异处，是吧？他异处，他不能在一起，是吧？就是说你今天是这个心，明天这个心，就是说昨天常福很开心，今天常福很烦恼，到底这个烦恼的常福呢是真的，还是快乐的常福是真的呢？因为这个心是假的，上一念跟下一念它都不是真实的。你说这个快乐的时候快乐的念，苦了的是苦的念，到底苦的念是常福呢，还是快乐的念是常福呢？嗯，是要异处，不是这个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呢，我们就执着于这个变化，这个变化相续，就像翻书一样，不停地在相续着。所以呢，因为呢有一个真我存在，其实是没有我的，但是我们真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这样。所以大家没事去找一找，这个呢，善在哪里，恶在哪里，苦在哪里，乐在哪里，得在哪里，实在哪里，就是说你发现找不到，在围城里面，在世间里都找不到。就是我们找六个相嘛，你看，找名，名在哪里，相在哪里，善在哪里，恶在哪里。就是人家说啊，住寺庙有善，善在哪里呢？啊，过来一个花，过来花很快乐，就说过来花，你心里好开心。你问我，那快乐是在花里出来的，心里出来，心里本来就有快乐。我为什么要供花才快乐呢？如果从花里在花有快乐，为什么花不说自己乐呢？就是那这快乐在哪里呢？反正是空的，知道吗？就是我们真正就执着啊，供了花我就很快乐开心。然后我们师父说啊，你做的真好，你这个讲了一句话表扬你一下。然后就好开心的就走了，回家就几天都好开心。我在庙里供了一个花，就这样看，他不知道这个快乐在哪里，知道吧？他是无知状态，就是自己互相欺骗自己，就我欺骗你，你欺骗我，互相欺骗而已，就这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学法的人就要知道，就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样。所以呢，你找对象，无名无相，无是无非，无思无意，他没有思考，没有意论，没有善法，没有恶法，没有名字，没有相貌。他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围城，所有的空间都无名无相，无是无非，无是无意。所有的把围城拿出来，它有善恶吗？它有是非吗？你是非不都是你加上去的吗？就是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拿进来，问他有善吗？有恶吗？有是吗？有非吗？对吧？那善恶是非在哪里？在哪？你说你心里有，那心里有的是在哪？如果你心是是的话，那非是谁呢？如果你心里是非，那是又是谁呢？你心中有，你心中的名，那相又是谁呢？如果你心是相，那名又是哪里出来呢？就是，你说你是是，你心是是，那意是谁呢？你说意，那是又是谁呢？是吧？它没有一个定向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假的，知道吧？所以要明白以后，大你就大魔远绝了，你就会现前，是吧？所以尊生呢，就不知道阳符易去啊。这个说欲眼袋啊，单独去入啊，缘到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所生，夭夭冥冥。九里别离九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在一起坐着，明天就不知道在一起。就是说因为明天我们念头是变化的，今天的是这个念头，明天是那个念头， 那我们还能见到面吗？你说我们明天都见不了面，可能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我们明天都见不了面，因为明天的我又变了，就是我吃早饭，我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明天我吃早饭，明天吃早饭是明天吃早饭的念头啊，是缘起的，今天吃早饭是今天吃早饭的缘起，我们怎么会见面呢？就是说我过去我也讲了，就是人见面呢是非常珍贵的，就是我见到你啊，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复制的，因为万象是不能复制的，知道吗？所以呢每天都很珍贵，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我每天珍惜当下，因为我见到的都是我的心，我见到的你是唯一的一次，就是每天早上，就是过去讲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窗子就知道是崭新的一天，知道每天都是你缘起的这一天，不要把昨天的事情忘过吧，你变成复制，就是我们人就把昨天的东西，就是说你今天想的是不是昨天的东西，因为明天还没到啊，你怎么知道呢？是吧？那你今天所有想的都在复制昨天的东西，前面的东西在复制，那我问你，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你老公，你老公在昨天哪？明天的老公你也没看见，是不是？那不是在复制昨天吗？就是我们每天在复制昨天的东西，老公就是所以在找老公，因为你找昨天的那个老公，因为明天的老公一定是昨天老公复制过来的，明天的房子一定是昨天的房子复制过来，就是说你要回家去，你要回家的是昨天的那个房子，绝对不是明天的房子，你每天在做一件复制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复制，知道吗？复制昨天毫无意义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大家都在做一件复制啊，每天都在复制，就是当老的是记忆，就是叫忧患牵挂。什么叫忧患？我昨天的房子啊，发现一个推土机在底下，然后推我的房子，那么说这个叫做忧患了，然后马上牵挂了，就是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个房子，怕被人家把我的房子勾了，这个、叫牵挂，就是说你的牵挂那个房子是因为过去的忧患，如果过去没有这个，比例来讲你的房子在那个地方有好多亲他保护着你的房子，那你就不忧患了，有好多人保护怕什么，那后面就不会再忧患了，就不会牵挂了，你不会坐这个地方坐礼物啊，是吧？你就想着那房子那么多人在保护着，我还有什么牵挂的，是吧？就不牵挂了。那你所有的忧患不都是昨天的忧患吗？所以你所有的牵挂都是昨天的忧患，你现在在忧患某一件事情，所以你就产生牵挂，知道吧？如果你要了解昨天那个只是一个昨天的事情，就过去了，你就不再忧患了，不忧患不就没有牵挂了吗？不就这个道理吗？你干嘛？所以我们现在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就在当下，因为昨天的已经没有了，昨天的就像水一样过去了，就像太阳一样过去了，你昨天的太阳过去没有了吗？今天是今天太阳，跟昨天有什么关系呢？昨天旋律的影子是昨天的旋律影子吗？你不能，月亮的影子啊，你每天起来看月亮一定是今天的影子，不可能是昨天的影子跑上来的，是吧？你每天都是崭新的，但是我们老是活在昨天那个影子里面在追，是吧？就是牵挂忧患。哎，我现在明白，因为我早上吃稀饭，我一定相信它是不存在的，我明天吃稀饭跟昨天吃稀饭没有关系，我就知道我现在开始，那我说我吃稀饭我就吃稀饭，吃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吃食即来，不吃食即消失，就没有了。为什么消失呢？就是说都是饿了需要吃，它就来了，然后都是饱了，哎，自己就消然而去。它为什么消了呢？其实呢，我们在吃世界何妨也不是呢，你早上吃完以后不就消掉了，没有了吗？就像你早上吃稀饭，还有一个吃稀饭的灯在等着你吗？怎么可能有呢？吃完了以后就没有了，碗一收，大家筷子收起来了，怎么还有一个昨天的早晨在这个现在呢？肯定没有了吗？那你就在当下了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知识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每天都是这样。所以你要学会呢，活在当下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牵挂昨天的事情，所以把昨天的事情复制过来，拉过来的业，拿过来业，拿着好的话就好，拿着不好的话就搞得不开心，是吧？所以呢，但是你今天见到的是不是昨天的呢？我们讲业牵挂来的，为什么？就是说你一念 到寺庙里去，你的境界全部改变。你一天去到麻将厅，你的这个世界又是改变，每天都改变，就靠你一念改变。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你的世界就转往佛那个转，是不是？你的境界就改变，不牵挂了，不忧患了，你就念阿弥陀佛，当下这一念成阿弥陀佛出来，阿弥陀佛，阿弥这一念就成阿弥陀佛出来，你每天就在阿弥陀佛出来，不要牵挂，不要忧患，就是不要你念的阿弥陀佛，就当下这一念阿弥陀佛，我现在念的阿弥陀佛，就现在念阿弥陀佛，昨天念阿弥陀佛我不管，其实接受就是有问题的，接受就是昨天、今天、明天闹着接受干嘛？接受你把昨天那个阿弥陀佛接受，其实不需要复制的，就是阿弥陀佛当下一念，阿弥陀佛当下一念，永远在当下这一念里面，所以这一念阿弥陀过去就没有了。过去就空掉了嘛，就说还没念呢，还没来呢，我不管。过去的这，但是我这一念阿弥陀佛不是牵挂昨天的。如果你每天在牵挂，我昨天的佛号还没念，那完蛋了，是不是？又在牵挂，这种牵挂就变成忧患。我没念怎么办呢？赶快念，能完成昨天的任务。你就是说，把昨天的又变，就又跟世界人一样了，是吧？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那我在涅槃就在涅槃，当下这一念成涅槃出来，我在家里就在家里，当下这一念成家里出来，是吧？我在菜市场我就在菜市场，当下一念成菜市场出来，我不是善念不是恶念，因为世界没有善和恶，我不是是非念善恶念，我不是名念相念，就是一念性而已，是吧？就是说这个假名假相，虽然有假名假相，我了解这是我的心，是吧？所以在任何地方你这一念就像水里月亮从天上月亮出来的，水里是没有月亮的，就天上印出来的。所以我这一念是哪？就是法界缘起这一念，因为一念不是独立存在，是法界缘起，叫三千缘起，就产生一念。所以这一念就是三千，三千就是一念。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涅槃就是一念，一念就是涅槃，是一体的。所以在一体的，那悟到这个道理以后，你站在外面也是这样的，三千一念，一念三千嘛。你在家里也三千一念，一念三千，你脑子总这个，不管不要过现在、过去、未来，不要想，因为当下这一念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这样的修行就可以。所以呢，夭夭冥冥就是无可奈何啊，或者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期望，不要期望，就是你今天见到的常佛就是当下就是我的心，明天见到常佛还是当下我的心，不要再回忆，你见到你常常跟常佛在一起，就是见到就是常佛心，就是说你见不到常佛，你把这个明白了，你见到大便也是见到常佛，知道吧？因为常佛你心里的一念就是我常佛印进去的，那你见到大便，你这一念就大便印进去，你看到这个涅槃堂，你这一念就是涅槃堂的印进去了，所以呢这一念跟法界是一，不管见到什么都是圆满的，对吧？所以你把我这话听懂了，你就是真理，天天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就这样的，所以你也这样的，我们是佛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在修佛呢，已修我精修，是吧？阿难精修，你们听法的人叫但修，是吧？我已修精修但修，一愿今愿但愿，是吧？一生今生但生，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就这样，所以我们讲法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呢，不要记，我们是在讲课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观想，叫依我起观，马上就要修行，现在就要修，就这样的。不，我们一下跑一下呢，这些那都是一个当下的事情，就是你了解当下的缘起，我开心，就是当下的缘起，就是一定要当下缘起，没有牵挂，没有忧患，不是复制过来的，就是当下，不是昨天的记忆，是当下复制下来的。那记忆，当然你知道昨天的那个事情，但是我知道我当下这件事情跟昨天没有关系，心里明白就可以了，知道吧？你就知道，摄影很开心的，吃饭开心的吃饭。睡觉开心的睡觉，就当下没有人吗？没有，没有人，没有尊者，没有受者，也没有世界，也没有独立的我存在，就是一个心嘛。所以你睡觉就是一个心，走路也是个心，吃饭也是个心，在家里也是个心，在寺庙也是个心。那说你就这个心嘛， 你保持这个心嘛，你走路的时候，等一下背着包往下走，还是一个心嘛，在马路啊、车子还是一个心嘛，一进心中就是一直这样安住的，这个就叫做修行。修得很开心快乐，不是烦恼，知道吧？不是焦虑，不是牵挂忧患。不要把自己修得好辛苦，一定要修着当下很快乐很开心，心非常广，跟天地一样大，知道吧？天在小的时候就小，在大的时候就大，在房子里你觉得很小，在虚空里大，因为心是能大能小的，知道吧？心是能大能小的，大是吧？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里面，你有多大的量你就可以多大的放，是吧？你在虚空里面大，小小成之拉之不羁，就是说你除了这个心之外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修行就特别开心，然后并且呢步步都往道上走，不然的话你就有这个嗔恚之苦啊，啊，嗔恚之苦就有分离之苦，你今天见到了我，明天就见不到了，你见到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什么时候见到我呢？见不到了。到了极乐世界，原来见到我就是见到你自己，见到你自己就是你见不到自己，永远见不到我。所以呢，我这样的，如果你见到自己，你到哪个地方都可以见到我，我也到哪个地方都能见到你，知道？我现在明白这个道理，我回到返乡去，我都跟你在一起，都跟大家在一起，我跟佛都在一起，跟菩萨都在一起，是吧？因为佛菩萨知道了，所以我跟他是心心相印。你不知道，我跟你心相印，但是你不跟我相印，就这样的，知道吧？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你跟佛相应，跟我们相应，我们都是相应的。所以这就是听法，要听出妙，要听出诀窍出来，这样的呢你修行就有味道。不然的话你修行老是好苦恼啊，